早上好，欢迎大家这么早参加我们的这个陈年深度汇报。然后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是我们本次这个陈年汇报的第一期我们要汇报的这个标题呢，就是中国创销为什么具有全球竞争力。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近年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创销是持续这个做强的，然后整个 BE 的这个出海呢也是持续的在兑现吧。然后我们这篇报告也是想分析一下我们这个中国创销为什么是竞争力越来越强，然后这个竞争力是否是能够延续，未来的这个 BD 的趋势是否能够延续。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核心观点。整个呢就是从这个需求和供给端来看吧。首先是需求端，需求端的话 MNC 它是即将有2800亿美金的这个专利是要过期的，是整个进入了一个专利 2.0 的这个专利宣言 2.0 这个时代，所以说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创销的出海 BD 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机遇。那么从供给端来看呢，我们中国的创销出海是有几大优势的，包括这个国内政策的持续支持，海外科学家回国创业的这个红利，以及整个这个研发效率的非常高，还有我们就是整个研发的成本也比较低，受这个工程师红利、完善的产业链，还有这个药审中心改革的提速，这个所帮助的吧。然后第三呢，就是整个创销的这个商业化呢，我们认为除了出海之外呢，国内的这个政策也是支持之下呢，也是有希望出现多个这个百亿人民币级别的这个重磅炸弹。然后目前也是目前销售额比较高的这些赴美替尼呢，然后也是有希望明年能够突破这样一个这个销售额吧。然后整个的这个就是关于美国的这个医药政策呢，是分为价格政策和地缘政策的。这两个对中国创销产业的影响呢，我们分析下来认为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整个后面出海的这个空间是很难被压缩的。最后呢，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日本药企出海的这样一个经验，在整个药价这个下调和国内需求见顶的这个背景下呢，日本的这个医药产业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呢，跟我们是国家是比较类似的，所以说整个日本这个出海呢，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创销的出海呢，提供了一些可参照的意义吧。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标的，那接下来就给各位领导来详细展开一下我们这个报告。首先从这个需求端来看的话，整个这个创销的这个出海的这个需求，那么从过去我们已经达到的成果来看呢，整个 BD 的这个数量也是屡创新高，然后整个全球份额占比也是现在显著的提高。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右面这张图，我们的这个数量占比是只有14%的情况下，然后整个相对全球的这个金额的占比是达到了67%，所以说可以看出来MNC 海外的 MNC 它是很愿意为我们的这个国内的创新支付一个更高的溢价的。那么 MNC 对于这个创新管线的这个购买也是持续的增强。那么我们的这个之前的这个 BD 的这个药物呢，主要还是在集中在这个肿瘤领域，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肺癌领域我们是在海外的这个分子已经有非常完善的布局了。然后我们是预期到2026年的话，全球肺癌药物的分子是能够达到370亿美元。然后目前我们已经有13个分子在跟 MNC 的合作下开展这个三期临床，然后也是覆盖了这个肺癌全部的三大亚型吧，包括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 EGFR 突变型以及非小细胞肺癌 EGFR 的野生型，整个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创销分子是有希望改写未来全球的这个诊疗指南的，包括这个克隆伯泰的超配 DC， 这个也是明年 Q1 就能够获批上市了，也是首批能够在海外上市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创销分子吧。整体还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布局。那么在这个消化道肿瘤上面，我们也是有这个12个分子在与 MNC 的合作下进行2、3期的这个研究，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三生卖给辉瑞的这个新期的这个双抗，以及康邦的异构细单抗，还有这些双抗的 ADC 以及单抗的 ADC 等等一系列的分子。那么还有妇科肿瘤上面，妇科肿瘤其实也是比较大的轻症吧，然后我们也是预计2026年它会达到一个56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份额。除了乳腺癌之外呢，子宫内膜癌和这个卵巢癌也是比较大的轻症， 那么也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中国的分子在开展这个二三期临床，是有11个目前。那么之前呢，我们的这个 BD 可能主要集中在肿瘤药上面，然后未来我们预期也是在代谢和自免领域是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创新药的分子能实验出海，那么包括减重领域，然后降血脂的药物以及自免方面，一些病特性性皮炎、哮喘、COPD 等等的药物都是有希望这个出海的。然后我们也就是目前来看，就是26年的中报，我们也是梳理了，就是这个整个这个MNC 它在中报里面提到了这个国产的创新药的分子吧，然后也是很重点强调了比较多的品种，然后包括赛诺菲等等这些公司呢，它也是强调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的这个自免药物的这些资产，所以说我们认为自免药物也是未来出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吧。那么从需求端来看呢 ，MNC 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BD 需求的，所以说也是造就了我们这个国内出海的这样一个盛况吧。整个根据我们的统计 ，MNC 它在31年呢会有这个超过200款的这个药物到期，然后整个这些药物涉及的销售金额呢是差不多2800亿美金的，它是在25年的这个销售额。其中诺和诺德、默沙东、BMS、辉瑞，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占比都是比较高的。前三家已经占到了50%以上，然后超过30%的也是有比较多的家数，所以说它已经有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营收的风险暴露度，所以说有这样一个比较大的结构危机呢，也给国内的这个创新药企带来一个出海的契机，而且他们就是从这个右边的这个图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现金储备是非常充分的，所以说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这个 BD 的交易。那么国内的这个从供给端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整体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国内的这个政策优势，政策优势呢是这个我们这个创新药出海的一个底层逻辑吧。从最开始的这个政策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药审的这个审批的提速，然后后面呢逐渐是这个延伸到了医保支付端以及这个。以及审评端，然后从这个25年开始呢，然后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首次提出了创新药，那么目前今年上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已经把这个生物医药产业列入了这个新兴支柱产业，和这个整体也是这个重要程度在每年都在显著的提升吧。然后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我们这个海国科学家的归国创业的红利，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留学生回国的这个人数是持续在这个增加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创新药的扶持政策也是一直都有嘛，所以说整个这个国家端的这个政策层面的这个发力的话，为硅谷科学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的条件，包括这个10年创办百济神州的王晓东博士，11年创办西达生物的余德超博士，还有12年创办康方生物的夏伟博士等等，这些这个中国医药的先行者公司呢，已经成为了头部这个国内头部医药的这个创新企业。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研发效率还是很高的优势的。因为整个国内的这个工程师红利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国内的这个研发成本相对比较低，然后我们有这个 IIT 的这个研究，所以在早研比较成本比较低，然后能筛出比较多的这个早期分子的情况下，然后我们通过 IIT 的研究顺利的拿到这个临床的这个数据，然后所以能够比较快的这个看出来我们这个药到底怎么样，然后也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数据呢也是在每年显著的增加，然后目前已经是达到了这个在全球很高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新启动的这个临床的数量呢，也是已经远超了美国。那么在这个研发效率方面，这个快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质量实际上也是在显著的提升的。从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数量上就能可以看出来，2026年 Q1 的话，我们的这个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达到45%，是超过了美国。我们也是预期整个全年这个比例将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数字。 所以说我们是从一个研发的大国慢慢的转向了研发的强国，发生了这样一个结构上的转变。那么整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之前做的可能更多的是工程化的创新，后面慢慢的我们整个这个分子上面的质量也是在逐步的提升吧。之前是包括一泽布替尼，然后这个也是国内目前唯一头对头实现对标疗法有效的这样一个分子吧，整个也是做了比较多的创新，在母盒上面相比于伊布替尼是有比较多的改构，然后包括这个克隆伯泰的这个 SKB264 在哥沙头颅单抗的基础上也是做了比较多的改变吧，这样能够实现这个更好的一个疗效以及安全性。目前哥沙头颅单抗呢在肺癌领域是基本上完全都挂掉了，然后适应症非常有限，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默沙东对于这个克隆伯泰的 SKB264 是非常重视的，然后也是开了这个目前已经开了17个三期临床，未来还是会覆盖更多的适应症，然后有希望延长这个K2 的这个生命周期也是。另外除了这个 BD 之外呢，然后我们认为 NewCo 然后之后并购出海也是一个新的方向吧。我们可以看到 MC 其实它在收并购上面花的钱是比BD 上面花的要多很多的。25年全年的话 ，BD 的这个总包是1700亿美金，然后首付款是1335亿美金，但是25年的整个的这个收并购 MC 花的钱呢是1045亿美金，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实际花销上面呢，它的这个收并购的这个投入呢是这个BD 的投入的这个接近八九倍的这个样子吧，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目前这个国内的创药企它通过 NewCo 出海的话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这个出海，然后在海外推进一段时间之后呢，实际上在被 MNC 收并购之后能够获得一个更高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说完国外海外的话，我们认为国内实际上未来也是有希望出现多款的这样一个重磅炸弹的，特别是国内的这个创销支持政策也是在持续的深化吧。也是可以看到，就是最开始的这个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药物审批的这个时间上的突破，然后后面开始纳入这个医保的这个支付，然后后面是全链条的这个支付的政策，最后是这个创销也是被明确的纳入了战略新兴的产业方向，为整个行业长期的这个成长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制度的基础。那么首先就是在这个药物审批的效率方面呢，也是可以看到整个的创销的准入提速是在逐步的提升的，然后支付体系上面也是在扩容的，医保是整个纳入的时间也是在逐年的缩短，然后今年也是推出了去年也是推出了这个商保的目录，整个医保层面对于创销的支持也是在持续的提升。那么随着这个医保效率的提升呢，我们也是认为真正具有临床价值差异化优势的这些药物呢，医保是不会过度压价的，然后也是有希望能够诞生一个比较大的重磅炸弹。也是可以看到就是国内的之前这些目前就这个代表性的创新药嘛，然后整个放量的节奏也是比较陡峭的，国内也是可以出现这样一个大的产品。那么整个的这个两会的政策呢，今年也是在重点是逐步的转移，然后创销也是走向了这个 GDP 支柱产业的这样一个地位吧，然后也是跟这个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并列。那么就是我们也是认为，就是整个医保的这个价格对于这个具有这个差异化优势的这些创新药呢是比较支持的。可以看到就是依沃昔单抗这个首个这个 PD-1 单抗呢，它相比于 PD-1 单抗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溢价，包括阿美替尼相对于这个吉非替尼，还有这个海斯克的黄柏芬和克隆药业的这个丙泊芬，只要你是能够在临床上产生这些差异化的优势，然后是做的比较多的创新，所以说医保还是能够保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那么这次转向这个战略支柱产业，我们也是认为意义是比较大的。那么一开始呢，主要针对这个医药行业的这个政策呢，是医保控费，还有这个带量采购。 那么未来呢，我们认为整个这个转变呢是代表着国内的这个医药产业呢，它从一个费用端变成了费用成本端，变成了一个能够实质性的拉动国家 GDP 增长、创造高附加值就业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产业增量。那么美国呢，它的这个药品的产业占 GDP 的比重呢，已经是增加到了2.8%，然后整个这个创销板块的这个市占率的占比呢，也是占美股市值5%以上。但是相对比来看呢，中国的这个创新药企的占比以及药物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占 GDP 的比重都是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未来我们认为也是美国的这个比例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吧，整体还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这个也是就是跟海外的这个MNC 的这个药企的这个巨头对比呢，我们认为也是国内的这个创新药企呢是具有非常大的成长性的，也可以看到美国目前前十的这个创新药公司，它的这样一个市值呢已经是最低的这个再生元也是80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体量。那么我们的这个包括日本它前十的这个公司呢，住友药业也是50亿美金的一个体量。然后我们相比于这个美国的话，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这个空间的。整个我们第一的这个恒瑞的这个市值也是相比于这个李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说未来也是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市值提升的一个空间吧。整个国内的这个市场呢，它的这个受之前我们分析的这些医保政策的这些推动呢，我们认为也是未来有希望出现比较多的百亿美金级别的这样一些重磅炸弹吧，包括康方的 PDMV JAP 双抗，还有克伦伯泰超负对 DC， 还有百亿天恒的这个 EGFR 和对的 ADC， 这些都是泛一种的一个产品，然后未来能够覆盖比较多的适应症，所以说也是有希望成为这样一个重磅炸弹的。然后再包括爱丽丝的这个福美替尼和汉森的阿美替尼，他们整个的这个产品呢还是目前在已经到了一个60-70亿的这样体量之后，还在保持一个迅速增加，所以说未来也是有望突破100亿人民币这样一个销售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创新药企市值的一个展望。然后美国占这个药品市场规模占 GDP 的比例是2.8%嘛，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值呢是占美股总市值的5%以上，而中国整个创新药的这个市值只有2.8万亿，所以说相比于 AH 的市值占比只有1.7%，所以说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整个就是国内的这个市场收入达到4.8亿的这个市值，然后海外的这个收入能够贡献9万亿市值的话，整个的这个国内创新药的市值是有希望从2.8万亿提升到13.8万亿的，是还是具备5倍的空间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国内的这些大药企未来也是有希望有一批成为这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MNC。 那么美国整个的这个医药政策，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国内创新药出海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美国的这个政策呢主要是两方面吧，一方面是价格的政策，然后一方面是地缘政治的政策。首先价格的政策呢，它主要还是试图在这个降低医保支出，然后试图兑现降低群众医疗费用的这样一个竞选的承诺吧。然后地缘政治呢，就是在这个希望扶持本土的这个医药产业，然后达成一个外交的需求。但是这两个我们认为整体的对国内创新药出海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小的。首先价格政策方面呢，它推行的这些价格政策呢还是影响力相对比较小吧。包括这个 PBM 的这个改革，但是目前看来，因为 PBM 它的这个龙头竞争度还是特别的高，所以说目前整个改革的这个推行的并不顺利。然后 PBM 它其中这个争议最大的这个价格加成的问题也没有被取消，然后还是通过很多这个包括出厂调剂费、药企服务费这些隐形的费用，然后转移了获利。然后我们也是就是认为，目前如果它的这个PBM 的这个 PBM 的这个被这个寡头格局不改变的话，对整体的这个药费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就是 IRA 的这个美国医保谈判的 这个的话还是目前覆盖主要以老药为主吧，然后也是很难的再扩大它的范围，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实际上对中国创新药出海还是有一个帮助的。整个 AI 的政策呢是使得美国创新药的这个产品呢它的生命周期是缩短的，然后整个是有希望加快一个它的专利的迭代，所以说更为他们就是收购这个早期的资产提出了一个更高的需求吧。然后价格政策方面就是这些，然后地缘政策呢我们觉得更多是在于威胁而不是制裁，因为美国它目前对于国内的这个创效其实基本上已经离不开了，然后它提出的这些制裁的这个方案呢我们觉得也是行不通的。首先就是不要国内的这个一期临床的政策，不要国内一期临床数据的这个政策，这个的话我们认为就是现在国内的创新药基本很多都是中美同步上报的，所以说同时都是有这个美国的一期数据，很多也是在欧洲先开，很多也是在澳洲先开的这个一期的这个临床，然后也是就是这个如果就是美国它就是因为整个生物医药也是具备着这样一个人伦的这样一个问题嘛，就是伦理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只是因为地缘政治导致美国人用不上最好的这个药物，它还是面对着比较大的竞争的比较大的这个政治上面的压力的。然后另外呢从趋势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它整个的这个政策呢还是有几方面的这个博弈所决定吧。第一个方面就是它 MNC 代表的这个 MNC 以 MNC 为代表的这些游戏集团，第二个是这个 BioTech代表 BioTech 利益的这些集团，第三呢就是这个做这个跨境投资的这些，那么 MNC 和跨境投资这些呢它都是支持从国内购买创新药的，这样也是能够对他们的这个利益是有利的嘛，然后唯一的这个不支持的就是 BioTech 以及它的相关利益方，是会从这个中国购买创新药资产受损的。但是目前的趋势来看还是整个这个支持方的这个势力是越来越大的，那么去年上半年到去年中开始呢是 MNC 开始密集的这个看中国的资产，然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呢是中型的机构以及投资机构开始密集的看，然后今年下半年也是预期会有更多的这些企业来中国看这个创效资产，所以说整个支持方的这个力度还是更大的。那么从日本的这个案例的分析呢，我们也可以对国内的这个创效出海是有一定的这个借鉴作用的吧。首先我们的整个医保政策方面是有一定类似的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国内的这个医保是这个空间是有限的，然后开始进行医保谈判的压价，然后国内的整个空间是见顶的，然后日本也是开始进行出海，然后造就了这个比较多的我们熟能详的包括中外制药、武田制药这些 MNC 的这些公司。首先就是日本药企它的出海是有几个模式吧。首先中外制药的话它是通过这个罗氏的这个入股，然后自身是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自研能力的，然后是有这个四款的这个药物目前是在这个上市的，然后整个2024年的这个收入是超过34亿美金。我们认为这个中外制药呢可能跟国内的这个创效出海比较像，然后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自研能力，然后慢慢的这个通过国内的研发然后实现一个全球的放量。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武田制药。武田制药呢它是比较受益于这个日元升值，冠上基金之后呢武田制药也是开启了这个买的模式吧，然后进行了比较多的收购，但是它这个收购呢有一些这个协同性并不是做得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近些年来呢也是在做一个瘦身吧，然后把这个核心资源也是集中在这个几个领域，包括肿瘤领域、神经科学，还有做了一些聚焦吧。然后目前的话也是聚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股价也是重新有一个这个上升的。第三个呢，它是这个就是单一平台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平台，然后从这个 硬核突围 DC 做出来之后呢，然后整个市值也是在显著的这个提升吧。但是后面现在的话又是因为中国创新药的这个 ADC 的这些药物的影响，市值也是有所回落。整个是受这个研发平台的这样一个驱动吧。然后第四类的话就是这个安斯泰莱，也是一个聚焦专科的这样一个药企吧。然后通过这个专科的这个 BD， 然后打通了这个全球的这个销售。那么我们也是认为，就是整个这个日本创新药对国内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启示呢，就是这个我们可能就是跟中外制药相对比较像吧。然后通过国内这个国内的这个早研的这个水平，然后比较高，然后整个效率也比较强，成本比较低，那么能够实现和这个海外药企的这个合作。那么除了目前比较简单的这个 BD 之外呢，然后比较多的药企也是开始陆续的开始进行这个 COCO 共同开发的合作。共同开发呢，我们认为也是能够显著的提升海外药企它的这样能够提升国内药企这样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研发以及商业化能力，未来肯定是能够培养出中国创新药企业独立出海的这样一个能力的。那么目前我们就是在这个 ADC 双抗这些前沿赛道上形成了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这样一个研发平台，然后也是深度的接轨了全球的 CRO 的产业链。所以说我们认为未来的中国创新药出海的这个潜力是比日本出海的这个潜力要大很多的。那么这个创新药这个前沿技术呢，就是整个这个在这个TCE 小核酸 mRNA PROTAC 分子胶这些领域呢，我们也是都是有非常多领先的这个药物。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详细再展开了，然后直接就是展开一下我们推荐的这个标的。首先是这个百济的话，也是一直我们一直以来非常看好的这样一个标的吧。但是目前就是美股和港股的估值，我们认为还是相对很低的一个位置，主要还是反映了这个它血流的一个估值。那么血流方面呢，则不提尼，我们认为是能够达到一个七八十亿美金的一个销售峰值。然后索托克拉也是一个四五十亿的产品吧，除了这个NHL 的适应症呢，这个索托克拉下半年还会开启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三期临床，所以说算上这个适应症的话，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四十亿销售峰值以上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 BTK CDAC 的话，差不多是一个二三十亿销售峰值的这样一个这个后线的产品吧。所以说整体血流的这个管线加起来，差不多是对应着美股那边15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估值。那么对于实体流的话，目前在它的估值里面体现的还是很少的。包括 CDK4 的抑制剂，我们认为也是有希望超过辉瑞的这个产品吧。然后包括这个 PRMT5、GPC3-4-1BB、CEADC 这些都会在 ESMO 上面读出数据。所以说整个百济，我们认为它也是就是要从 MNC 的这个视角来看它吧。整体是要做精品的，所以说肯定是砍管线会砍的比较多。这个我们认为也是百济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吧，是很勇于砍管线的。然后未来如果实体流方面持续兑现的话，我们认为百济的这个市值规模是能够更上一个台阶的。第二，恒瑞的这次中报确实是表现有点差，不过中报落地之后呢，我们认为可能是恒瑞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的一个机会吧。因为整个恒瑞明年的话，它在海外是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进展的，包括它 TSLP 单抗。今年下半年的话 ，GSK 会给他开六个三期临床，然后基础蛋白 Mosin 的这个抑制剂呢，也是能够今年下半年开一个梗阻型的这个非流行性疾病，明年开一个非梗阻型非流行性疾病的这样一个三期临床。那么陆续的话，明年恒瑞会有十几款药物，它会在海外开启这个二期或者三期的这个临床。所以说明年我觉得是恒瑞一个比较好的年份吧，然后它的这个创销占比也是有希望能够到75以上吧，整个的这个仿照基彩带来的包袱也是越来越小，然后海外的这个兑现呢，我认为整个国内的这些创销企呢，目前更多的都是在交易这个 这个国内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估值，然后对于海外的这个估值呢，反应确实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大家对海外的这个估值给的确实也是比较保守吧。我认为未来的这个海外估值它的兑现的话，还是更多的像科隆博泰的这个节奏。科隆博泰最初做出这个 deal 的时候呢，默沙东并没有特别快的推进嘛，然后大家对科隆博泰的估值也没有打得很高，然后随着默沙东逐步的开更多的这个海外的这个三期临床，然后大家对这个 SKB 二六四的这个销售预期也是越来给的越高，那么科隆博泰的这个市值也是非常稳的在上涨，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其他药企的这个海外的这个估值呢，可能也是会复刻这个节奏吧。那么这个是恒瑞，恒瑞目前也是整个市值3000多亿的市值也是只反映了这个只反映了这个国内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交易吧，所以说海外的这个估值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提升的空间的。信达的话，我们也是认为整个就是估值上面还是体现了这个国内商业化的估值。就去年信达它是涨上来之后，然后其他很多的这个企业它的 BD 的这个出海的这个估值可能跌回去了，但是信达走股价走的比较稳。但是我们认为它走的比较稳，主要可能还是受这个国内商业化开始变好的这样一个驱动，然后以及后面它又达成了这个和李来和辉瑞的这两个 deal 嘛，对它整个股价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其实目前股价里面对于海外包括363的这些预期，给363的这些估值都是给的比较少的。那么今年下半年的363它会更新这个非小细胞肺癌的数据，然后读出这个一线的结肠癌的这个 POC 的数据，然后明年的话也是陆续有希望开启这个一线的肺癌的这样一些临床，然后读出这个非小细胞肺癌 PFS 的数据，所以说明年我们认为信达也是比较催化比较多的一个年份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三生的话，青春期就是辉瑞还是很重视的一个这个态度，在辉瑞的中报里面呢，也是花了3页的 PPT 来强调青春期，然后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这个即时的产品，然后目前也是有十几项的这个临床在开展，明年下半年的话就是能够看到这个海外的这些数据。整个的话辉瑞它在这个 ADC 的布局上面也是比较多嘛，然后另外也是跟信达达成了合作，然后买了信达比较多的这个双靶双载荷的 ADC， 未来跟这个 ADC 的这个联用上面，我们认为707也是非常有潜力的，整个也是一个百亿美金级别的这样一个大的产品。那么康方呢，康方也是作为这个 P1VEGF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产品的年底的这个 H3， 我们认为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预期的。整个目前康方的这个市值呢，它并没有体现海外的这个销售吧，所以说我们认为整个康方年底 H3 如果表现很好的话，那么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向上的空间。对，科隆博泰的话，目前的这个估值呢，可能只是体现了它这个商业化这个海外的这个大概80亿到10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峰值的预期吧，不过还是偏低估的一个水平。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对于它已经开展的这17个3期临床的适应症上面，那么乳腺癌加上肺癌我们测算下来差不多就是100亿美金的一个销售体量，然后再加上复合肿瘤的话，有希望达到140到150亿的这个销售。那么目前的这个市值也是并没有反映这样一个销售额吧，然后未来的话它也是会开更多的这个适应症，包括默沙东在中报上面也是强调它会开更多的这个就是联合 P1VEGF 的这个临床，包括 P1D 表达的这些非小细胞肺癌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适应症，所以说未来随着它适应症的这个拓展，我们认为整个科隆博泰它的这个264的这个海外销售的这个预期还是能够在逐步的提升，那么整个博泰的这个市值呢，我们认为也是有希望达到这个2000亿以上的一个水平。泽景的话，我们认为目前它的这个市值还是只反映了这个国内的这些商业化以及006的这个市值吧。那么对于005 PT1TJ 的这个市值，海外的这个估值，我们认为并没有考虑在内。 特别是国内的这个估值可能也没有给进去很多吧，因为国内的这个肝癌上面的数据也是在持续的优化，然后我们也是预期未来泽京它在肝癌上面的 PFS 能够达到15个月以上。肝癌的话，国内它是一个35万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说只考虑国内肝癌的这个市场的话，也是很大一部分的销售额。那么整体，所以说泽京我们认为也是很低估的这样一个位置吧，然后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个标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汇报，然后后续有问题的话，也是欢迎各位领导来与我们动物医药团队来进行沟通。本次的这个晨间深度汇报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领导。